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今天呢非常的开心啊，要跟大家再做一场精彩的访谈啊。在2025年，就是今年的9月20号呢，会有一场翰墨雷声的艺术盛会，刘昌汉与梁雷，视觉与听觉的山水交响。Echoes of 山水啊 ，Charles Liu and Lei Liang, A Symphony of Inkscape and Soundscape。这场艺术盛会呢，将会在圣地亚哥的艺术博物馆 （San Diego Museum of Art） 的摄影艺术博物馆当中举行啊 ，Museum of Photographic Art。在这个场地举行，那么是由美国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协会主办，由枫岩学会协办。其中呢有一段舞蹈，一段非常精彩的舞蹈，是由舞蹈家刘兴坚老师编舞的啊。刘兴坚老师呢早年啊，他在中国国内从事专业的舞蹈训练，从专业的院校到专业的团队啊，一路走来呢从未停止过对于舞蹈的追求。刘老师呢，对中国的民族民间舞啊，中国古典舞的训练以及表演呢，都有着深厚的自我体验和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同时呢，他非常注重青少年在舞蹈的美育教育当中的成长和锻炼。本着舞蹈呢，对于舞蹈者内外双重的历练，既是在身体外在形式上做美的追求，并且呢在人格的内在品质美啊品质美的培养方面呢也多所着力。他不懈的付出与追求，使得这个学校呢多年来呢取得了诸多骄人的成绩啊，先后多次参加了美国国内的舞蹈比赛啊，并且培养了很多内外兼修的舞蹈人才。这20多年来呢，每一步的成长几乎都印着舞台的光芒啊。从10多年前开始呢，他们参加各类的比赛，就逐步的在全美甚至于在国际的舞蹈圈当中呢，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啊。有一次呢，他们在 America's Got Talent 的这个录制当中呢，他们第一次站上了美国全国的电视平台，现在也是等于是全世界的一个平台，众所瞩目的啊。那么紧接着呢，他们又参加了 CCTV 中央电视台《我要上春晚》全美的总决赛，历经初赛、半决赛、总决赛三轮的激烈比拼呢，最终呢，他们的团队脱颖而出。而这些机会呢，都是学校在专业实力、艺术表达、舞台素养等等各方面所累积出来的成果。之后的这些年呢，刘老师他们继续的在专业舞蹈的赛场上用实力来说话呀。2022年呢，拥有40多年历史的全美权威舞蹈赛事 KAR 授予了他们 Studio of the Year 年度最佳舞蹈学校的称号。那么在2023年呢，在 ICON 国际舞蹈大赛当中呢，他们也获得了 Outstanding Teacher in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Ballet 古典与现代芭蕾杰出教学奖。哇，这是对刘老师的教师团队啊，多年的教学积淀的成果的一个高度的认可呀。2024年呢，是刘老师的舞蹈团队特别值得铭记的一年呢、啊、在全美最高级别的 The Dance of the World 总决赛当中呢，他们的学生 Ellen Wang 荣获了 Senior Age 的这个组别的 Best Dancer 奖，是最佳舞蹈者哈，这是技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的全面的胜出啊。而在 Spotlight Dance Cup 的比赛当中呢， Gloria 翟他创下了开赛30多年来的历史记录啊，成为首位获得 两位评审同时给予他满分100分的成绩的优秀舞者。这份荣誉呢，不仅属于他个人，也属于背后日复一日默默付出的整个团队呀。2025年呢，刘老师的团队带领学生赴佛罗里达州的 Tampa 参加全球青少年顶级芭蕾赛事 YAGP Youth America Grand Prix 这个全球的总决赛，这个 Character Ensemble 组别啊，闯入了全球的前12名，成为了全美少数几个在这个类别当中获得如此美丽傲人的成绩的团队之一啊。也就在几个星期前吧，他们还收到 Spotlight Dance Cup 官方颁发的全美 Top 30 舞蹈学校的证书，就是全美前30名的舞蹈学校的证书。在数千所参赛的学校当中呢，他们学校被选中了前30名，是对他们整体的教学水平、学生的表现力、作品的原创性的全方位的肯定啊。今天很高兴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正是这个舞蹈学院的院长吧，老师刘兴坚老师。刘老师您好。
你好，主持人金山，你好。
好，恭喜您的团队啊，这个舞蹈团队得到这么美丽的成绩。是，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是，我觉得你们就是实至名归啊。好，那么
谢谢
这个 Alan 王呢，他在这个星期啊，也就是在7月16日，他又参加了 The Dance Awards， 又再一次的获得了 Senior Age， 就是成应该说老年组嘛，就是
青年组，他要求的是15到18岁的小女孩，这女孩叫 Senior， 就成年青少年组。
哦，青少年的 senior， 是是是，所以是 senior age top 11的称号啊，就是好棒啊，这么美丽的成绩，所以都是刘老师常年的教导啊，大家共同合作的成果啊。
对的对的，这个孩子们取得这么优秀的成绩，优异的成绩，跟老师跟学生还有家长的支持分不开。
是
呀，这跟我们这个中华协会也是给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我们，让我们在发掘孩子的潜力，在对我们老师也是一个成长，我们要必须根据你们指定的这个节目来让我们去编舞呀，挺好的，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支持啊，因为这个展览的 curator 这策展人小文达章真是一位天才型的艺术家，所以大家都对这个活动万分的瞩目啊。那么我想请问刘老师啊，那么梁磊老师是了不起的一位全球著名的音乐家啊，那么他写的曲子呢来请您编舞，那您得到这样一则的乐曲来编舞，您是怎么把这些舞编出来的？您的这个思维流程可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可以的，谢谢您主持人提问这个问题。当时我接到了我们中华协会文艺学会文学学会的会长给我这么一个主题，我马上上网去搜索这个汉默雷声，它讲述是什么。在其中这一段给我这一个真的灵，就是一个灵感，就是来自就是我自己童年的记忆，因为在小时候我对这个月光就是觉得特别的喜爱，一直呢都觉得天上的月亮就是跟着我走，所以呢在听到这个作曲家梁磊的汉默雷声时，我仿佛看到一轮明月静静的照在一片深深的山林里，月光透过树林斑驳洒落在地上，一片而温柔，也有一些梦幻。这时候呢我的灵感就觉得应该用一个纱巾，纱巾它既可以代表云雾，也可以代表这个月光如水，所以呢当时我在 考虑编这个舞蹈的时候，我会想象着用一块就是透明的、透明的，而且呢是很薄的一片纱巾作为一个道具。所以呢，我为了把这个画面还原出来，也希望观众能够在这一段舞蹈里面感受到静中有动，动中有情。所以呢，我通过了用古典舞的声韵提沉冲靠，再配合手臂的三道弯、肩肘腕，让整个肢体的线条就更柔和，也更加具有情绪的张力。因为这个舞台我也看了，它这个舞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小，它是配合了后面有一个有点 similar 的这个 LED 的一个屏幕的一个 projector 放出来的东西。那么这舞台呢，它相对来比较小，那我会用利用这个很小的这个空间，用身体的延伸还有这个纱巾的这个层次变化，营造出一种以小见大的这种空间感。因为你一个人在跳，他要把整个舞台布满，你有个道具，再加上身体的这一个延伸还有那个纱巾的层次变化，这样把这个整个空间填满。哎，连在这个音乐里面它有快板的段落，我呢是为了把这个节奏处理得更急促，就用快速的用舞者的快速的旋转冲靠和回身转折来回应乐曲中像雷鸣般的律动。我当时感觉有点像是这么一段快节奏的，有点像梦被惊醒的感觉。后来这个月光又慢慢的回到了身体，像梦境一样重新的安静下来。这一个舞蹈呢，其实讲述的不仅仅是月光，更想表达一种内心的安静与诗意。哪怕就只有一个人一个空间，也要把它跳出一种时间之外的一种意境。就我在编排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舞者他的身体的张力，比如他的腰，比如他的手臂、他的腿，所以呢，把整个这个如诗如梦的这种感觉、这种意境，就是表达出来。这是我的创作的这个思路。
哇，好美啊！我想请问刘老师啊，因为很多人在看舞蹈的时候啊，比方说，看各种，尤其是用舞蹈来讲故事的这些，比方说台湾的云门舞集呀、这些舞蹈活动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睡着，有些人会睡着。他睡着的原因呢，是因为他只懂得看那个舞台，然后看热闹，他可能很多人不是那么懂得看门道啊。比方说您刚刚讲到这个纱巾的层次变化，然后您说这个舞就是像梦境一样的安静下来。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啊，如果我对舞蹈有多一点的素养的话，我相信我在欣赏舞蹈表演的时候呢，会更懂得那个意象的美。所以您是不是可以多跟我们讲一点，比方说您觉得这个对月光有着独特的喜爱啊，那在表演舞蹈的时候，这个月光通常会用哪些方式来表达呢？
月光一般如果从舞蹈这个角度来表达，一般是用纱巾或者是扇子，就是长筒
扇子。
对，因为它长筒扇一摆起来，它有一种像水一样，因为寂静的夜晚，它这个一轮明月挂在天空，它这时候洒下来的月光，特别是在山上或者是一个树林里面，它就像水一样的泻下来，就给人一种就是觉得当时的感觉，就是像就是银河上下来的一片瀑布，这个瀑布是缓慢的、很美的、很柔和的落下来，所以我当时是这种感觉。听到这个音乐，那我就想象着用这个纱巾来表达。纱巾它有抛上空中，它利用这个身体的张力还有空气配合，它撒上空间，它会显得就是有点充满了这种气息，它从空间慢慢下来，如同就是一轮明月的月光洒到大地上， 这是当时我的想法。
是，好美啊。所以有时候啊，人呢、啊、有一些东西叫做养成的素养，就是说 cultivated taste。就是说我们在听众朋友，我自己是感觉到，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的感觉是怎么样，我自己是感觉到如果我对舞蹈哈有多一点的更深入的了解的话，我会更爱这项艺术。那么我觉得今天能够邀请到刘老师啊来跟我们大家聊天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那么刘老师您还谈到，我们先把我们很想谈的话题先谈完，然后我就可以天马行空的请教您一些关于舞蹈的问题啊，或者说关于舞蹈的美感，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入的去体会它，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那我接下来想请问您的一个问题是说，您对培养学生的这个内外兼修的这个理念是怎么样的，您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吗？
好的，好的，就是关于这个内外兼修这个问题，我们舞蹈修的是一个形，所以呢，首先是我们内外，外就是一个身体的身形，所以一般
身形，
我们身形、对，因为我们从小老师教的就是学舞先学德，跳舞先做人，这里呢涉及到一个尊师，一个是对别人的。对父母的孝敬，就是我们学舞以前中国一直传承下来的舞蹈都是师父的口口相授，那么到我们读书到了大学，我们老师也是由老师口口相授言传身教来教导我们怎么跳，那这里涉及到一个就是孝敬，就是有个师德，我们有一个学生有自己的学的德，所以呢我从这里就看到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在教小朋友舞蹈之余，我们怎么样的教导小朋友有一颗奉献的心，是孝顺的心，爱别人的心，从而呢我们学校呢在我们注重的这个教学的系统的舞蹈训练，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身体意识和动作规范之外，我们呢还要把他们的基本功扎实，把他们的基本功打好，让他们塑造他们优雅的这个姿态，同时呢在这个内修其心，就刚才我说的孝顺，刚才说的尊重师德的同时，我们在追求这更深一个层次，怎么样奉献。所以在我没有来美国之前，我在中国我自己这应该说是家族的一个传统吧，我家是解放以前开饭店开客栈的，我的曾曾祖父他是一个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善人，就是街上的人如果没有饭吃都是到我们家，我们家可以免费给别人，所以我曾曾祖父去世的时候是除了整个城的人出来送葬，还有很多乡下的人也出来，因为他们没有饭吃都是在我们家，我曾祖父别人说没有钱给没问题你吃有钱再还，但我奶奶我从小就跟她拿着一个桶就给那些五保户，就说我们家生活条件不错，她就会送给很多五保户给他们鸡胸肉啊鸡腿啊，每年逢年过节做很多那些包子啊饺子啊都送给别人，我从小就在这环境长大。那么在我工作以后，我听到别的地方比如说小学因为没有窗户小孩子上课冷，我自己就捐钱出来给两家学校去买窗户，买那个 window 跟那个门，还给他们买桌子，那么我这一个一直做的这种从我这个角度是我自己本心我内心要去帮助人，一直带到美国。那到这美国这里呢，我除了刚才说我们在教授小朋友的形体美之外，我觉得小朋友在这里条件很好，那么你生活在这么好的条件之下，你除了你自己怎么用自己所能够帮助别人的能力去帮别人，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成立了我们学校的一个 Chines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sociation， 让小朋友们利用自己学到的舞蹈去给老人院去给社区去 performance 去表演，让除了自己有就是学到这些给这些老人一种愉悦的心情，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来自社会上的爱。所以呢，我们除了教授小朋友这个舞蹈之外，将要他们逐渐成为一个，还教授小朋友逐渐成为有爱心、有责任、有社会参与意识的青少年。所以呢，在我们眼里面，外不仅是形体的美，更是文化与艺术的修养；内不仅是道德品格，更是情感、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所以呢，我们成立了这一个 non-profit， 我们每年定期的到 Four Edge Ranch， 还有那个宝宝 Avenue 的老人院、Como Valley 的这个老人院定期的去表演，还到星期天给他们，就是给低收入的家庭去发放食品。我们每年的 Thanksgiving 跟 Christmas 会组织我们的学生种类新的玩具送给low income 的学生家庭。我们参与了两年这一个为这个 home， 就是 low income 的 family 去筹款，筹到两年共计差不多$30,000吧美金。我们参与这里面，我们还把我们自己表演人家种类的钱去捐给 Red Children Hospital， 捐给这个 Fire Station， 还捐给这个还有什么，我看啊，我们捐给那个汶川地震的，那个时候捐给很多地震的受灾的人。我们就教授小朋友怎么样去有个同理心，有个爱心。
好美呀、啊、嗯，
谢谢。
是，然后您还你们还免费教授英文是不是？
对，我们下两个星期，我们现在是我们这个 non-profit 总共有差不多100个义工，每周在网上教授中国的就是农村的小孩英语。那么下个星期五我会带着10个小朋友回中国，跟中国政府联系，给一些 low income 的小孩教英文支教，英文支教。
真了不起。
哦，谢谢、嗯、我 try 我的 best， 做我自己所能做的。
是，哇哦，哇哦，真的好美啊。所以您真的是，我就觉得，哦，学舞先学德，跳舞先做人。您把这个舞蹈的美真的是融入了这些孩子的心中，然后化而为爱来表达，来让这个社会，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美的社会，更有爱的世界。
对，因为小朋友他平常除了跟父母相处，还有平常的 regular 的学校跟老师，那么他很多时间是跟我们接触在一起。我们要求这个小朋友参加 competition 的小朋友一个星期最少6个小时跟我们训练，所以呢我们跟他的时间就会有很多的机会接触。这样的话呢，我们觉得我们不仅仅只是教授舞蹈，也希望在教授舞蹈的同时给小朋友懂得怎么样感恩，懂得怎么样回馈社会，懂得怎么去爱别人。
是，那你们是通过跟他们说，然后带他们做，
对的
的方式。是，
在我上课的时候，我会经常结合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 COVID 的期间，我看到了在 Philadelphia 我们中国的就是一些亚裔挨别人去欺负，如果欺负作为我们旁观者，我们怎么去做，怎么 try 我们的 best 去帮别人。我会引导小朋友，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你们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自己不能保护你自己的情况下，是否报警，是否寻求别人的帮助，我都在教授小朋友。或者是说现在这里组织一个就是 Feeding San Diego， 那我们小朋友在他们的spare time 业余时间最好能够参与。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人是 maybe 吃的不饱的，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会在上课的时候会把这个思想就教给他们，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做。
是， 那您是怎么会想到您做这个舞蹈学校已经非常的忙碌了啊，有这么多学生，然后有这么多的活动，要参加这么多的比赛啊，每个礼拜每一个要参加比赛的孩子要在你们这边花超过6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想象老师们，尤其是您这位学校的校长啊，花多少时间在编舞，在教导孩子这些事情。那您怎么会还会有余裕想到要去办一个非盈利组织呢？然后想到要做这个 Chines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ssociation， 就是这个国际交换的真的是交换爱与美的一个协会。您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个非盈利组织的？
我以前，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 background 在中国，对吧？来到美国，同时在工作之余也看到别人在做，而且也看到很多高中生他们到处在寻找做义工的机会。
是，
对，因为他们都要 community service hour， 然后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我应该成立这个组织，把我自己一贯的理念通过我来灌输给孩子们，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 non-profit， 通过我们的组织，让他们出去能够就是培养他们这种爱人之心，对吧？培养他们这种社会的责任心。所以呢，我看到这种情况，当时跟一个家长，我们两个人的思想比较默契，他叫白云，是一个公司的 VP， 一个上市公司的 VP， 我们两个人的思想都比较一致，我们一拍即合，我呢就马上找了律师把这个 non-profit 注册下来，他帮我一起管理。我平常呢，我只是做一个大的一个指导思想，连下面呢就由我们这 non-profit 里面有3个 board member， 连由他们每个人分工不一样，就组织近期的开会，大家的交流，就把这事情去贯彻。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我就把这学校弄了一个 non-profit。
好了不起，一个非盈利组织啊。哇，刘老师，我觉得好尊敬您啊，您的领导能力也非常好，就是自己这么忙，然后就可以有几位理事啊，有几位大家分工合作的同伴们啊，一起把这个很好的事业做起来，然后让孩子们啊也都有地方可以奉献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精力，然后高中生也可以拿到他们的这个义工的时数啊，一举多得呀。然后老人各方面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地方的人士都能够得到你们的帮助支援啊，很棒。我觉得很多的人可能在忙碌之余啊，可能比较想不到，所以您这个就叫，这是一种家学渊源啊，因为您的祖父就是一位大善人，对社区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就会有这样的子孙，总是想着要奉献社会，让人感觉那个敬意油然而生啊，刘老师。哇、wow, 很棒。
不敢，因为这个是遵循自己的内心去做，因为本身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家团，就是比较与人为善，能够帮别人就帮别人，就是我看到了我们家人是这么做，传到我这里，我自然而然的也会这么做，都是我的本心呀。
所以从小耳濡目染啊，对于一个人的一生的生命方向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您的家庭教育就是在无形当中，您就得到了这种奉献你的能力、你的精神、你的各方面的资源，让社会大众分享。然后您的这种教育呢，也无形中影响了您许多的学生，他们也都会变成终生的爱与美的奉献者。好美啊。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邀请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的聆听刘心坚舞蹈老师在空中和大家分享他在舞蹈学院当中，就是世俗的一些比赛啊，一些了不起的成就，他们达成了， 然后呢在人类的爱与美的这一方面呢，他们也做到了他们所能做的奉献心力，真的好美的故事。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非常的荣幸为大家邀请到刘星坚舞蹈老师到空中来跟大家聊这个舞蹈哈。那么我们刚刚听到了好多我觉得好感动的内容啊。接下来就是想请问刘老师一个比较我不知道，我小时候其实也跳了不少舞，但是就是好像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啊，对于各种舞蹈了解的就不够深入。那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啊，中国的传统民族舞蹈啊和现代的这个芭蕾或者古典芭蕾啊，他们之间有什么技法上或者舞蹈概念上的异同，您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吗？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这四种舞蹈虽然风格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但他们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是，
首先这四个舞蹈这四个种类在中国舞，我们统称一个叫中国舞，中国舞底下就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民族民间舞，一个是中国古典舞。中国古典舞又分成了四个部分，比如说传统的汉唐舞，还有昆舞，还有那个敦煌舞，它三大类。那么民族民间舞就很多，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舞蹈，所以呢他们呢这几个舞蹈几种舞种的核心都属于艺术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都是通过身体去传达感情，讲述故事，表达美学的思想。那么他们这个中国的民族舞、古典舞还有芭蕾的舞蹈，他们就是很重视技术跟表现力的结合，这两方面就需要我们舞者不仅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还有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基本功是指的是什么？基本功在芭蕾来说指的是直绷立直开，直绷立开，它要求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古典舞里面，它的这个基本功它就是最就是关节的延伸，还有呢你的身体的一个线条，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说的一些技术技巧，翻滚腾拿。民族民间舞它就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格啊，比如说这个藏族舞，它要求的是一个热情奔放，还有呢它的重心是在膝下，重心往下，因为跟他藏族人生活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藏族人生活在高原里面，他们早晚温差很大，穿上山穿的是穿那种布，就是穿那个靴子，连他跳起舞来要求他的动势是往下垂的，所以他整个脚是弯着的跳的，重心也是往下。那么傣族舞也跟他的生活习俗有很大关系，因为傣族是在云南，它的这个天气比较热，姑娘穿的都是筒裙，筒裙是裹着身体的，把她的就是这个腿的这个幅度就不大了，所以它相对来说它的舞姿是一个婀娜多姿很美的一个动态。所以呢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这个动率，这是刚才我说的不同点。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芭蕾，我是刚说了他们的不同的点，对吧？相同的要求的都是一个情感的，还有呢，情感的表达，还有呢就是这个扎实的基本功，对吧？
是。
那么他们不同，他们这几项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训练的这个系统的训练方式，这几个呢也都强调身体的控制能力，重心节奏柔韧性，肌肉协调。连我们中国舞，就像我这一次编这个中国舞，中国古典舞，我用的是圆，因为中国古典舞讲究圆，所以呢它整个圆润含蓄，对吧？我们的这一个阴阳平衡，它这个玉左先右，我们都用这些来表达我们这些舞蹈。所以呢古典舞它 很讲究这一块的这种预言预前先后预左先右来表达他这个舞蹈。所以呢我们在看舞蹈的时候，一般我们要分辨这个舞蹈，除了看他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重心啊控制能力以外，我们一看他出手，他跳的是哪个民族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动律，我们就判定他是哪个民族的舞蹈。
嗯，有那个特色。
对，你比如说蒙古族他的游臂，对吧？
嗯，
因为他是马背上的民族，所以呢他那种热情奔放，立腰拔背拎起来，你一看他的游臂耸肩，一看就知道这是蒙古族舞蹈。
嗯，
那么你要欣赏到他们的那些怎么美怎么做到，那是要另外一个层面的细看细说。我们首先是从外形来看，对，来分辨他这是哪个民族的。比如说中国的汉族舞蹈，它有好几个，胶州秧歌、东北秧歌、云南花灯、安徽花鼓灯，他们都是拿扇子的。那么拿扇子你怎么分辨这是胶州秧歌，你怎么分辨这是云南的花灯，对吧？从我们这个业内的人来说，比如说云南花灯是看它崴，所谓的崴就是用膝盖，通过膝盖跟胯部，它左边有小崴有大崴，哎，你知道这是云南花灯。你像这个胶州秧歌，它通过一个推扇，还有一个扭曼步，扭曼步就是倒钉子步，这个脚往后面立起来倒钉子步扭曼步，你看哦，这是胶州秧歌。还有呢这个东北秧歌，你看它铺地拔地，一看哦，这是东北秧歌。我们从业内就这么看，因为单单汉族舞它就分很多很细，
是，所以门道很多。
对，
嗯，
那么在古典舞呢，不，这个芭蕾又不一样。我们学校也开设有芭蕾舞比赛，而且每年都去参加这个芭蕾舞。刚才你也把我们学校获得这个 YNGP 的这个 Colored Dance Top 跳舞都跟观众分享了。那么我们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们也有比较严谨的这个芭蕾训练。
嗯，
芭蕾呢，它是大家都知道它是源于欧洲，对吧？
是。
它强调对称性、线条还有外开，追求的，因为它是从宫廷这里发起的，所以宫廷舞呢比较追求一种高贵、规范化的美感。那么他们里面的足尖的旋转、跳跃，这些都需要这个高难度的训练才能达到的。
嗯，
我们学校要求学生也是要到12岁以上才可以学足尖。那么我们欣赏芭蕾的时候要看它的旋转它是不是 balance， 怎么立立起来控制，通过这一块来欣赏一个舞蹈。
嗯，
那么现代芭蕾它是在古典芭蕾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为什么有这个现代芭蕾，就是邓肯，就是美国的现代舞之父
Isabella Duncan。
Yes、
uh-huh. 他
当时就觉得这个芭蕾，古典芭蕾 classical 芭蕾，把人舒服的上身横板嘛，他为了打破这个平衡，这个就发明了这个现代芭蕾。那很多是 floor 的地面上的，以训练把人解放出来，把上身就解放出来。因为芭蕾要求的是比较挺拔，他通过这种打破他的这种束缚建立的这个现代芭蕾，它更加自由，更加开放，就探索人跟社会，发展到现在是人跟社会、人跟空间还有内心情绪的这种关系，还就比较有当代性和实验性呀。所以呢就有这些舞蹈的相似点跟不同点。
是，我就想到在网络上看到过一张照片，我不知道刘老师您是不是也看过，就是一双芭蕾舞者的脚啊，他的一只脚呢是美美的芭蕾舞鞋，那个硬鞋啊，那然后他的另外一只脚呢是整个的是裸脚嘛，然后那个脚上的各种伤痕，各种辛苦跳舞之后留下的各种受伤的痕迹啊，让人看了好感慨哦。那现在的孩子可能对舞蹈热爱到一种程度， 他就会肯下这种深功夫哈。
嗯，
因为他在这个舞蹈里面他得到了灵魂的滋养啊。
对，这是最关键的，你说对。就像我们刚才你谈到的这个艾伦王，这小姑娘，你看亚裔基本上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一个 the dancer of the world dancing the dancer of the world 这一个奖，基本上没有亚裔，
世界杯的舞蹈比赛奖，嗯哼，
是美国最高级别的现代舞 hip hop
是
的奖项 jazz。那她能够获得这个小女孩，可以说自己每天练10个小时、8个小时。
她几岁呀？
今年准备上大学了，要耶鲁大学录取她了。
是是是，是好了不起的孩子。
她是非常喜欢，她可以跳，一跳舞就可以忘记。我之所以把舞蹈作为我自己的职业，很大一部分也是。我一跳舞了，可以说世界不存在了，
忘我了。
对，忘我了，我只是存在在我的舞蹈里面，
进入心流状态。
对，用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看到芭蕾娜的这个脚是这样，其实她达到一定的高度她是会忘我的，所以呢她那个腿都会长这样。一般的芭蕾演员不会，到什么演员，就是那些top 的或者首席 principal 这一类的，他下很大的苦功，那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是，哇，我觉得他那个对舞蹈的热爱已经到了浑然忘我，完全忘我的程度了，才能够脚受伤的这么厉害，但是穿上舞鞋就是那么美美的，他就忘了自己的疼痛，进入心流状态。嗯，
我还有一个学生，他叫 Sarah 周，他曾经代表美国国家队参加世界现代芭蕾舞的比赛。
嗯，
这个小女孩在排练的时候，脚趾已经看到骨头了，她还继续在跳，一直跳，跳到地上都是一些血，她忘乎所以，就一直在下跳，就不记得，忘记了疼痛。
这个是不是任何人能够勉强的？是他本身从内在发出来的一种力量，一种能量，才能够做到这样。
是的，他妈妈在旁边看着，
心疼啊，
把头别过来看着我，跟我说 Sarah 真是，看他那个腿都已经见到骨头了，他还继续在跳。我看着他为了做一个动作，就是用脚趾尖空中跳起来以后落地，用脚趾尖跟脚的侧面落地，空中就掉下来，整个膝盖旁边都是淤血。他不停地练这个动作，我旁边看着他。后来他贴上膏药继续跳。
啊，真令人尊敬的一种专业精神呐！刘老师，您在舞蹈学院这么多年哦，您看那些自己有舞蹈热情的孩子，跟那些父母希望他跳舞然后带他来然后他其实有点不情愿的，这两种孩子是不是您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了？
这怎么想啊，如果大孩子的他不想跳的，这个时候再进我们学校他是跟不上的。那么如果从小过来的小朋友，很多时候其实第一年第二年你基本上看不出来，都是家长推着过来，很少见到小朋友说我很喜欢跳舞我就来。因为跳舞涉及到他要练基本功，
是
练基本功他就会很苦，比如说撕胯啊、耗腿啊，他都会疼。所以呢一开始都没有几个小孩是真正的喜欢。那到了一两年，他觉得他自己比同龄孩子很厉害，他可以下叉，他可以下腰，他可以空翻，他可以旋转，这时候是他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喜欢。
他体会到那个食髓知味的快乐了。
对，是的。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孩子都是到平常学校，因为我们的这个 public school 都会有这个 PE class，
是
PE class， 他就会有练习这个核心力量，或者是
做一些动作，那么我们的学生都是在里面是脱颖而出，就会很好，小朋友就觉得啊，我受到很大的鼓舞，老师都表扬我做得很好，所以来到我们学校更加的认真，更加的卖力的训练练功。您的意思好像在体育课里面，他们的这个体能各方面的表现就跟一般的孩子不太一样，很不一样。
对，嗯，是的，是的，所以呢，
到了后面呢，是父母不想要他来，他自己都要来，
是，他就爱上了，对，他由衷的喜欢上了舞蹈。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就像健身的人一样，他经常去健身，他今天不去，他都会觉得我今天有一件事情没做，因为你练完以后你会觉得，哎，我的肩也开了，我的胯也松了，我的腿也轻了。
所以呢，我们练功也一样，你不练功那天就觉得哎呦怎么我这个肩膀那么累，今天哎我这个腿那么沉啊，我这个腰就觉得好有什么东西搁着，我赶紧去练功，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习惯。是，
练功的本身哦，就像那个画家画三年的蛋一样，
它本身是能说是比较枯燥的吗？对的，非常的枯燥。但是是什么样的
力量让这些舞者这些优秀的舞者就这么坚持下来了。一个老师的鼓励，家长的支持，再加上他自己也看到同伴的鼓励，所以呢能够坚持下来，我们学校能够坚持下来的小朋友都是非常棒的，是，
非常优秀啊，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啊。
他这种能力使得他毅力更坚强，他这种毅力使得他能力更高超。对，如果他到了10岁没有经过训练，父母送过来，基本上他们很快就亏给掉，他们跳不了。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10岁才送过来，肯定坚持不了半年，很少，基本上没有说10岁送过来我这里
学习，哎，连能够坚持下来的。所以这些孩子是从什么年龄就开始接触舞蹈呢？
我们学校要求的是，3岁半就开始了。3岁半就开始了，是。那3岁半的孩子，他能够咬牙，把他这个练功期，让他坚持下来。
我们对3岁半的小朋友不要求练功，我们对3岁半的小朋友是让他练习律动，就身体的协调性，还有对音乐的感知，所以他喜欢，对，不是对他进行这个基本功的练习，因为小朋友的身体还没有长，我们不能让他训练，一般从1岁开始比较系统的训练，到了9岁，这可以，他的骨骼长得不错了，我们可以幅度大一点的训练了。是，所以3岁半到7岁之间是在启发他对于舞蹈的兴趣，跟他的这个内在的灵感，跟他的身形之间的一个协调，对音乐的敏感度，
对舞蹈这个美好的艺术形式的一种热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然后他就愿意在7岁以后做那些基本功了，是不是这样？对的，对的。
哇哦，
从孩子之间的这个身体的发育，如果我们太小，进行基本功的训练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呢，我们从
对3岁半到7岁的小孩，我们只是辅助性的一些，要他有个意识，怎么样踢腿，怎么样横脚，还有身体的左右的协调，是呀，好棒哦！非常非常感谢刘星坚老师今天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您的舞蹈艺术，谢谢您，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鼓励，谢谢。
我们觉得好爱您啊，这样一个社会上一个美美的存在，谢谢您。好，
谢谢，也希望您有 时间到我们圣地亚哥来感受我们的舞蹈之美。
是是，9月20号我一定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刚刚为您采访的嘉宾是刘兴坚老师。